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哥林多后书6章1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不要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包括神借着他人在我们生命中所带给我们的恩惠，而要思想主要怎样用这一切，常常以感谢为祭献给他，不辜负神所赐的一切厚恩。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心愿。我们思想心愿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87篇。诗篇第87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的恩典一生之久。
Thank you.
诗篇第八十七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八十七篇。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说道：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心愿。在寒冷的十一月份里的第一场初雪之后，我无意间听见园里的一棵梨树颤抖着对自己叹息说，如果夏天这么快就走了，那么他来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为什么要沐浴在可爱的阳光下，喝着夜晚的露珠？何以他们现在离开我，把我独自留给凄苦的寒风？他在风雪中呻吟着。附近的一棵老苹果树替他做了回答：你忘了你曾经用茂密的树叶美化了花园吗？忘了你曾经用梨花盛开了清香，使空气变得甜美芬芳吗？忘了你所结美味的梨，让园主一家人多么享受吗？孩子们在你的荫下玩耍，你长高了，还拥有夏天里所延展的粗枝，不但让你离天更近，也更能抵御暴风雨，使你带着优势进入新的阶段，预备迎接下一个春季。你挚爱的亲人或许已经不在了，但他们的生命有如夏天至于梨树那样影响过你。我们既领受了他们温暖的祝福，当用从他们得着的好处来祝福别人。我们在他们的荫下歇息，并且因着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永恒的春天。当耶稣离开世上他所爱的人以及人间的友谊时，他所赐下的应许多么叫人受安慰啊。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是对历世历代跟随他的人说的，要他们因他的预备而感到满足。我们有限的想象只能预期那个地方会是什么模样。一位作家表达了他的想法，他说，当天堂的轮廓穿过浮云呈现出来的时候，那荣美一如金色的黎明，将会让东方升起的太阳都感到惊讶。
糖长身高，旷野玛纳长内涵。日日生活需要饭食，属灵生命需要天降玛纳。旷野玛纳，天天陪伴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我们思想心愿这个题目。苏格兰伟大的喜剧作家劳德哈利得知他的爱子死在法国的时候，他说，在这样的时候，人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陷入绝望苦读；二是借酒浇愁或放纵情欲；三是回头归向看顾人的神。神许可我们经历幽暗的日子，但不要忘了我们曾在光明日子中所领受的一切。诗篇103篇第二节，大卫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昨天过去了，今天最美好，明天主安排，一切他都知道。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美好，要善用主所给的每一天。神让摩西在埃及王宫长大，使他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不是突然的，而是将来要用他。虽然暂时把他放在旷野，但不是忘了他，而在操练他，预备他。使徒行传7:36，斯提凡说，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以后约书亚要接续摩西，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不能埋怨夏天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而要运用在摩西的印下所学会的一切。常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人与人之间需要不断的付出爱和接受爱，有时我们不懂得珍惜，直到失去才发现它的珍贵。苏大中这一路走来，有许许多多要感恩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师长、同事、亲友，许多人默默地做了我的小天使，在我身上付出他们的关爱，却不让我感受到任何压力。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了，但神却借着他们培育了我。我们要成为别人的树荫，使他人能因着我们的付出适应永恒的春天。英国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说，年长和更有经验的信徒常会遇到世上更大的问题、试探和困难，神有新的任务交给他们。他在这阶段的计划是要已经有长进的信徒以更新更难的方法运用自己已经领受的一切恩典。当约书亚不能再靠摩西的时候，他必须全心仰赖神。约书亚记1:1-2，经文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约书亚记1:5，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要约书亚知道，他最根本的安全不是摩西在身边，而是神的同在。过去他可以靠摩西听摩西的，现在摩西死了，他必须全心倚靠打发摩西的主。刚开始约书亚一定压力很大，要接续摩西做领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神应许要与他同在，并且开给他一张支票，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约书亚 就一路仰望神，他就看见神怎样兑现他的应许。约书亚记21:43-45，经文说道：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些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约书亚和摩西所信的是同一位神，他们同样侍奉永生的耶和华，神并没有改变，他的膀臂也没有缩短。约书亚记24:29-31，经文记载：这件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虽然约书亚已经不在了，但他为以色列人留下了莫大的福气，使他们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大事，叫他们带着优势进入新的阶段。他们见证住在迦南地的居民虽然强壮，城邑虽然坚固宽大，神能使约旦河水断绝，立即成垒，又是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他们见证约书亚怎样跟神祷告，叫日月停止，见证神怎样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他们的君王连同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从旷野上来，因着神的大恩，就得了迦南人的坚固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和许多果木树。神应许约书亚，你平成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事情果然如此。不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有什么本事，而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把仇敌交在他们手中，让他们撵出去。必要的时候，神从天上降下大冰雹，结果一场仗打下来，迦南人被神从天上降下的大冰雹打死的，远远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要多。神把这些国民撵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以色列人只要照着神的吩咐刚强壮胆，神与他们同在，事就这样成了。约书亚信他们靠着神足能得胜，神就显出大能，让他们证实他果然能。神对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年轻的时候就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虽然他身在被掳之地，但是他抱着强烈的信念要忠于神。他如何能够好像松柏那样的在风雪中挺立呢？按时间来看，但以理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期间出生的，正逢约西亚王开始宗教改革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但以理赶上了这一波复兴的浪潮，在这一波宗教改革的影响之下，塑造了他敬虔的品格。所以但以理从小敬畏神，不只是但以理，连同他的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也是一样。当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有几位重要的先知帮助他，西番雅是其中一位。 西番雅书一章一节提到，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西番雅是王室贵族，神拣选他做当代的先知。除他以外，还有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一章二节，经文说：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以赛亚、弥迦等先知之后，约有60多年的时间，犹大没有著名的先知，而马拿西跟亚门这两个很糟糕的王，他们制造偶像，敬拜万象，拜假神，行邪术，使得百姓失去敬虔的心。先知西番雅起来呼吁：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可以参看西番雅书的2章3节。约西亚接受众多先知和敬虔臣仆的指点，开始进行改革。历代志下34章1到7节经文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丘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又在马拿西、以法莲、西缅、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围破坏之处都这样行，又拆毁祭坛，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约西亚登上王位的时候年纪很小，才8岁，但当他做王第8年，他16岁，尚且年幼，就寻求神，就效法大卫所行的，敬畏神，遵行神的命令，行在神的旨意中。神就使用16岁的约西亚带动犹大属灵的复兴。列王记下22章3到11节记载，约西亚王18年，王差遣米舒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殿宇，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书记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到处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申命记31章24节到26节记载，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其实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的不是。律法书原是放在神的约柜旁的，但是长期被埋藏、被遗忘、被忽略， 当约西亚他头一次听见神在律法书上所启示的话语的时候，他存着柔软的心，谦卑的态度，慎重的看待神的话。他撕裂衣服之后，就吩咐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雅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约西亚尽心行在神面前，就带动了属灵的复兴。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在这样氛围底下成长，直至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却在神面前大蒙眷爱，是神眼中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义人。先知西番雅、耶利米看见这些青年有美好的见证，想必必然感到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试问，今天你处在光明夏日里吗？你有没有预备自己，将来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呢？还是在严冬里埋怨神，在风雪中呻吟呢？神喜爱他的圣城，他还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春天。我们承受了前人的树荫，也要成为后人的遮盖。神会亲自坚立我们，不要只看失去的，而要看神要借着我们成就的。愿我们都能成为合乎主用、圣洁贵重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把我们从旷野领上来，使我们如同展开旌旗的军队，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你的灵在每一个爱慕你的人心中自由运行，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能刚强起来。主啊，你叫我们享受夏天，也装备我们抵御严冬，并且期盼下一个春天。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境遇，我们深愿顺服你的旨意，赐福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叫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如同勇士欢然奔走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苏纳忠，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97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领我在心。